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这一期呢，我们继续探讨经济危机相关的问题。那下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美国是否可以通过无底线的印美元来解决以后的所有经济危机。这个答案呢，我认为也许是可以的，但前提是美国在全世界没有竞争对手。其实更准确的说，是美元在全世界没有竞争对手。首先要强调一下，我们说的是否可以无底线的印美元解决以后的经济危机，而不是无限制的印美元来挥霍。这跟元朝政府无限制的印纸币或者民国政府的金元券它不是一回事儿。如果没理解错的话，用扩大货币供给来解决经济危机，这个是货币主义者的逻辑。而且呢，货币主义者也明确的讲过，即便是货币供给也是有限度的，过度的供给会导致通胀，而美联储的职能之一就是控制通胀。那为什么说美国在全世界没有竞争对手，或者美元在全世界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永远可以通过印美元来解决经济危机呢？还记得大萧条的三口大锅吧？美联储、有效需求和关税。其实呢，三口大锅所导致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资产快速且大幅的贬值。因为资产的贬值，投资人失去信心，市场恐慌情绪蔓延，恶性循环一旦形成，就会爆发经济危机。因此呢，解决经济危机的方式之一就是强行买入资产，遏制资产的贬值，从而恢复投资人的信心，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我们呢，也可以把整个的市场看作是股市，股价长期下跌低迷的情况下，只要注入足量的货币，也是能够挽救股市的，就好像我们常说的国家队下场。但问题是，每次遭遇经济危机，美联储都可以这么印钞票来解决问题吗？更关键的是，遇到问题就印钞票，那钞票印得太多了，难道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吗？回看美国从1970年代之后的美债的增速就知道，美国确实是在疯狂的印钞票，但是在2020年之前，基本上讲并没有引发特别显著的通胀。这里呢，一定要看我准备的图表，就是美国通胀数据的图表。要看的话，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爱尬聊，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经济危机就可以了。大家看这个图就知道，70年代之后美国的通胀率从来就没有超过 10%， 它的最高峰是2022年6月的 9.1%。 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呢？答案呢，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之所以美国可以玩命的印钞票而其他国家不行，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国在全世界没有对手，且美元是世界霸权货币。这些多印出来的美元一部分流入了美国的金融市场，也就是各种金融衍生品，另一部分呢，也没有去冲击美国市场，而是流向了全球，成为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主要就是对美国顺差的贸易大国，比如中国、日本、韩国等等。而且呢，对美国来说，贸易逆差就意味着美国用美元从这些国家换回了大量的廉价商品，这些廉价商品还可以帮助美国遏制通胀。之所以是这样，也要归结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因为美元不再是金本位以后，但依然成功地保住了世界霸权货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而言，印钞票是最直接有效地剥削全世界的方法。说白了，以前老子要辛辛苦苦地生产制造并出口工业品才能赚回金本位的美元，然后再拿这些美元去进口中东的石油、中美洲的香蕉或者巴西的矿石。那现在就简单了，美国人只要开印钞机就可以直接去换几乎所有的商品，甚至都不需要自己生产了。也就是说呢，站在美国的角度，在美元不再受黄金束缚且依旧是世界霸权货币的前提之下，贸易逆差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同样，布雷顿森林体系坍塌之后，金融资本也就不再执着于美元，而是更加看重优质的资产。说白了，开银行不如开投资公司，玩互联网概念多赚钱啊，投资金融衍生品多赚钱啊，炒概念用钱生钱是资本最爱的，远比吭哧吭哧的投资实业来钱快得多。关于这点呢，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理解，凭什么投资互联网更赚钱？凭什么投资金融产品更赚钱？你想啊，自从摆脱了金本位的束缚之后，美国多发了那么多的美债，多印了那么多的美元，而且是一年比一年多。70年代初美债总额仅仅几千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了36万亿美元。这些多出来的美元远远的大于了美国经济生活的需求，所以呢，绝大部分的钱是无路可去的，只能源源不断的涌入金融市场。那投资金融产品能不赚钱吗？ 而且还有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保驾护航。说一个数据大家就知道了啊，从1970年到2025年3月，美债的总额增长了约 98.5 倍，是3710亿增长到 36.56 万亿，年均复合增长率 7.5%。 而美股的总市值从1970年的7000亿到2025年约60万亿美元，总计上涨了约 85.7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约 7.3%。 一个 7.5%， 一个 7.3%， 是不是很贴合啊？那么标普500指数同期上涨了 58.9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是 6.8%， 也差不多。当然金融财团们也不是没有投实业的，但既然美国需要的是贸易逆差，那么最值得投资的实体产业就不可能在国内，就是美国国内，因为超发美元是不可避免的会大幅抬高美国的人工成本。所以呢，金融财团更加倾向于投资海外的优质资产，实业啊，我说的是实业资产啊，因为投资海外的这些实业资产拥有更高的性价比和投资回报率。总之就是资本更倾向于玩金融而不是玩实业，即便是玩实业也是去海外投资，这便是美国工业产业空心化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没有之一的。那么金融财团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去获得海外的资产呢？那就是美元潮汐。关于这个呢，很多人都讲过，我就不仔细解释了。总之就是美元涨潮制造经济繁荣，促进产业发展，美元退潮的时候，金融资本呢就会下场收割海外资产。最典型也是最成功的案例就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那么讲到这儿呢，再补充一个内容，前面说了美债和美股的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下欧洲的数据。欧盟不含英国的话，从1990年到2025年，总债务增长了 4.8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4.6%。 对应的欧洲股市斯托克欧洲600指数同期上涨了 3.2 倍，而这个指数覆盖的股票总市值增长了7倍，年均复合增长率是 5.7%。 因此大家是不是也就明白了，欧洲之所以变成今天的样子，跟金融产业也有关，也是得了产业空心化的毛病。说到这儿呢，肯定有人会想到中国，那我也想到了，但是貌似呢，只有2000年之后的数据比较完善。总的来说呢，我国政府公共债务从2000年到2025年大约上涨了8到10倍，年均增长率是 12% 到 15%。 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股市这些年并没有怎么增长，2000年年末的时候上证收盘在2073点，而今天我查了一下是3300多点，这个是2025年5月底啊。那这说明什么呀？中国政府发的债都去哪儿了呀？是去股市了吗？当然没有，这些债都去了实体经济，所以股市就不可能疯狂的涨。我想这时候必然会有杠精会出来说房价，说我们超发的货币都进了房地产，房价太高了，如何如何。大哥，房地产再不堪它也是实体经济啊，房价的上涨会带动钢铁、水泥、能源、电力、家电、家具、装修等等一系列的实体行业的发展，这比在股市里纯粹的玩数字那可要强太多了。好，我们回到主题，就是美国是否可以无底线的印美元来解决以后的所有经济危机。刚才说了，答案是肯定的，只要在一定限度内发美债印美钞就能解决所有的经济危机，但前提是美国在全世界没有对手，美元必须是世界霸权货币。说白了，只要是这个前提是 OK 的，美国就根本无所谓什么产业空心化。在他们原本的计划当中，工业产业虽然是去美国化的，但同时也是分散化的、全球化的。什么意思呢？不同的国家完成不同的产业分工，而美国只要保持世界霸权和货币霸权，就可以使用金融手段完成全球工业产业的整合和领导，甚至是统治。所谓统治，不仅仅是军事方面的，更是经济方面的，就是通过多次的美元潮汐拿下全球所有的优质资产。或者说呢，工业产品是哪个国家生产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生产这些工业产品的企业都是美国金融资本的资产。当然呢，我们也都知道，最近的十年以来，这种情况呢开始有所改变，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中国的崛起。尤其是2020年的这次经济危机当中，美国依旧是通过增发美债印美钞的方式来渡劫，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这轮超发的美元竟然直接冲击到了美国本土，造成了严重的通胀。其背后的主要原因，除了错误的直接发钱给老百姓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联储的这轮美元潮汐未能够实现最终的收割。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元是处于长期的低利率加量化宽松的时代， 至2015年之前，联邦基金利率一直都是0到 0.25%， 就是基本上是零利率。并且呢，他们通过多轮的 QE， 从2008年到2014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 2.2 万亿美元增加至 4.5 万亿美元。然后是2015年开始，美联储进入加息的周期，至2018年，美联储加息9次，联邦基金利率一路升到 2.5%。 然而这轮加息在尚未实现全面收割全世界的时候，特朗普突然发起了中美贸易战，相当于是打破了美联储施法的过程，那就不得不中断加息周期，因为想完成收割至少要加息到 5% 左右。为了预防经济的衰退，美联储在2019年三次降息，降至了 1.5% 到 1.75%。 然后紧接着疫情又来了，美联储只能继续降息，2020年两次降息，再次把联邦基金利率干到了接近于零。同时呢，2020年美联储还大幅的扩表，资产负债表到2022年增至9万亿美元，当然这其中的大头是额外发的美债，仅2020年这一年美债总额就增加了5万亿。那关于这段呢，站在美联储的角度可以理解为，老板们有两件大事儿：第一是收割全球优质资产，第二是保证持有的金融资产不崩盘。那显然后者的优先级更高啊，因此美联储只能暂时放弃收割，先保股市。终于熬到了2022年，随着美国 CPI 指数达到了1981年之后的最高点，6月份的 9.1%， 美联储呢就以遏制通胀为由开始疯狂的加息。实际上就是保美股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了，那就该恢复施法，回归之前被特朗普打断的加息周期。从2022年的3月份到12月份，美联储七次加息，一直把联邦基金利率从零干到了 4.25% 到 4.5%。 2023年四次加息，达到 5.25% 到 5.5%。 这一轮啊，总计是11次加息，是1980年代以来最激烈的加息周期，可见美联储跟他背后的金融财团是有多心急。当然快速加息的同时，美联储更要紧缩货币，其资产负债表从 8.9 万亿美元降至2023年年底的约 7.8 万亿美元。相信很多朋友都了解这轮美元加息的结果，那结果就是没有结果。虽然美国劳工局给出的数据当中， CPI 指数到2024年下降到了 2.5% 到 3%， 但很多学者呢都不认可这个结果。同样，此期间的失业率数据也缺乏可信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真的美联储已经完成了既定的目标，或者说接近完成了既定的目标，就是 CPI 要降到 2%， 那美联储为什么一直都不肯大幅降息呢？即便到我写稿的时候，也就是2025年的5月，美联储也只是把利息降到了 4.25% 到 4.5%。 尽管特朗普多次的叫嚣要开除联储主席鲍威尔，但美联储就是硬挺着不肯大幅降息。这其中最大的可能性，美联储加息抑制通胀事小，而帮助金融财团完成这轮美元潮汐的收割事大。而最大的麻烦在于，美国的金融利益体没有能够按照计划完成这轮收割。那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收割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正是因为中国。关于这个话题呢，很多人尤其是很多经济大 V 都讲过，这些年中国一直在推进一件大事，主要是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帮助他们避免美元潮汐的收割。具体的做法就是替这些第三世界国家还美元债，当然不是白给啊，而是把高息的美元债换成低息的人民币债。所以呢，这轮高息的美元潮未能击垮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资本就无法低价割韭菜。虽然这个说法呢没有得到官方的背书，但逻辑上是成立的。尤其是中国的美元储备确实是在最近十年一直在下降。我查了一下，2014年我国外汇储备是最高峰，约4万亿美元，其中约 60% 是美元，也就是 2.5 万亿左右。到2025年估计的外汇储备约 3.3 万亿，其中约四成是美元，差不多就是 1.5 万亿。而且大家别忘了，中国的外贸一直都是顺差，且顺差的总趋势是增加的。2014年的顺差是3800亿，到2024年高达9900亿，也就是说我们实际减持的美元储备还要多得多。那我们减持的这些美元都去哪儿了呢？一部分是转化成了欧元、日元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一部分呢则是用于增持黄金，还有一部分就是拿去给其他国家换人民币债了。 比如阿根廷、巴基斯坦、俄罗斯、巴西、斯里兰卡等国。此外呢，在与他国签署本币互换协议的过程当中，也会涉及美元债换人民币债的情况。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的说法，到2024年年底，我国已经跟32个国家签署过本币互换协议，其中呢，包括欧洲央行、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印尼、智利、阿根廷、南非、埃及等发展中国家。到我写稿的时候，就是2025年5月，貌似已经达到了38个国家。这个本币互换协议啊，很好理解，就是两国央行相互兑换并储备一定数额的对方货币作为外汇储备，但实际上不是外汇储备啊，后面再说。那么这样的话，两国之间的贸易就可以减少使用美元，甚至可以完全不用美元来结算，这非常有益于双边汇率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可以不受美国政策变动的影响。讲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问，那中国央行持有那么多外国的垃圾货币，万一他们超发货币贬值严重，难道我们不会吃大亏吗？答案是不会的啊，因为本币互换协议只是临时性的融资工具，主要就是用于双边的贸易，所以呢，互换的额度有限。更关键的是，协议到期之后，双方会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息，而不是真正的长期的外汇储备。也就是说啊，汇率怎么变跟本币互换协议没有关系。比如啊，我跟巴西签了5年的互换协议，当时的汇率是1:1，100亿雷亚尔换100亿人民币。5年之后呢，我国要拿回这100亿人民币，然后归还100亿的雷亚尔，不算利息啊。那至于你雷亚尔怎么贬值，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甚至说你贬得越厉害，我还钱的成本还越低呢。好，回到主题，总之就是中国的崛起造成的既成事实，就是美元再不能肆无忌惮地通过美元潮汐来收割全世界，而且无论是军事威胁、政治孤立还是经济制裁，都无法限制中国的发展，也无法限制中国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彻底打破美元作为世界霸权货币的地位，这是美元面临的最大挑战，同时也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那么中国崛起到什么程度，美国才无法通过无限制的印美元来挽救经济危机呢？答案是不清楚，这完全取决于美元的走势，或者说美元信用的走势。而美元信用的体现，基本上讲就是美债、美股和汇率。你可以理解为美债是不是卖得动，美股会不会崩盘，美元是否会大幅贬值。理论上讲啊，只要是美债还卖得动，美股就不会崩盘，即便崩盘，它也可以通过发美债、印美元来救市。而美元的贬值也要看是市场行为还是美国主动为之。如果是主动贬值，比如广场协议那种，那就不会贬得太多，并不代表美元的信用有问题。我们讲的必须是纯市场行为，也就是说更多的人长期的不看好美元和美元资产，大量的抛售美元换成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当然也可以换成黄金。但还是那句话，黄金的承载能力非常有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元的贬值将是灾难性的，也就是说必须是阿根廷比索那种贬法，那才标志着美元信用的崩塌。正常情况下，美元的崩溃将会出现在美股和美债崩溃之后，因此呢，我们只要关注美股就足够了。未来呢，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每隔一段时间，可能是几年，也可能是十几年，但肯定不会是几十年，美股就会暴跌一次，而每次救市都是对美债和美元的考验，而且大概率是一次不如一次，量变积累到质变的那一次，就是美国崩盘的时候。那具体的表现就是美股崩了，但是美债卖不动，没有资金去救市，导致美股进一步崩。美股进一步崩，导致市场对美元的资产彻底失去信心，长期疯狂的抛售美元，美元暴跌，十倍、几十倍的那种暴跌。或者说的更简单一点，美元的信用是美债的基础，而美债又是美股的保命符。因此啊，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货币能够替代美元的霸主地位的话，美元信用就永远是无敌的，美国也就可以永远的通过发美债、印美元来挽救经济危机。而所谓中国的崛起，除了工业能力、科技水平、文化艺术等领域之外，最立竿见影的指标就是人民币的地位。所以啊，想要知道美国国运的走势，就必须要先关注中国的发展，关注人民币的走势。也就是说，人民币越强，美国越弱，美国越弱，美股和美债越弱，美股和美债越弱，美国越弱。这里要多说一句，其实站在中国的角度， 并不希望美国快速的倒下，就是像苏联那种方式倒下。准确的说，在中国做好万全准备之前，不希望美国快速倒下。毕竟啊，这条社会主义特色的道路没有人走过，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在没有做好准备之前，一旦美国崩溃了，中国也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且不说我们手中的存量美元和美债，最起码美国的崩溃就意味着美元的购买力的崩溃，那我们对美国的外贸出口必然遭牵连。但这个呢，还不是最可怕的。要知道，美元如果真的崩了，那美国必然会经历一次不输于1929年规模的大萧条，甚至会出现吃不起饭饿死人的情况。那么这样的美国完全有可能选上来一个民粹的政权，就像小胡子一样，然后发动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虽然说中国不一定会被卷进去，即便卷进去也绝对不会打败，但是谁也不想被溅一身屎，对吧？因此呢，对于中国和全世界而言，美国的崩溃最好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这里呢，我又要说到台湾了啊。之前的节目讲过，美国是不可能为台湾的生死花钱卖命的，台湾不过是美国与中国谈判的筹码而已。所以啊，美国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是中国不分青红皂白的武统台湾，这样的话他就会以此为由在全球，最起码是在西方世界孤立中国，就像俄乌战争当中孤立俄罗斯那样。只要实现对中国的孤立，中国就难以持续的发展，更难以替代美国。而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是弯弯宣布独立，大陆武统台湾，因为这个是弯弯自己作的嘛，所以呢就难以以此为由来孤立中国，相当于这张筹码直接废了。因此啊，这两种美国最想看到和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前者中国不会轻易的犯错，而后者呢，美国不会轻易让弯弯犯错。那么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美国衰落的过程当中，某一次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美债出了问题，美股无法挽救，美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美国就会拿弯弯跟中国来进行利益交换。具体的说呢，就是逼弯弯和平回归，以此换得中国出手挽救美国。怎么挽救啊？大概率就是出手买美债，顺手救美元，美国再拿着这些钱去救美股，从而使得美国晚衰落几年或者十几年。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对不对不知道，我们可以走着看。最后呢，相信有人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美国避无可避的要崩溃了，那美国的那些金融资本金融财团将何去何从呢？首先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儿，美国死不死的跟金融资本的这些既得利益体有半毛钱关系吗？显然是没有的嘛。因为金融资本本来是没有国籍的，美国对他们而言只是个宿主而已，如果宿主要死，那大不了换个宿主就完了。至于新宿主具体是哪儿呢，这个不好说。我觉得吧，最起码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人口要足够的多，最好是以亿计的，因为人口要是太少的话，就不可能建立几支强大的军队，就没法保护他们。而且呢，最好是多民族国家，否则的话民粹主义一抬头就会搞死这些金融资本。第二点呢，就是地缘上没有太大的威胁，你想嘛，自身安全都没有保证，那怎么可能有机会去吸引这些金融资本呢？第三，不能是发达国家，尤其是不能有欧洲病的，毕竟金融资本不是来做慈善帮你养懒人的。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必须采用的是西方那套民主制度，否则的话金融资本没法参与政治，更不可能通过政治制度去左右国家政策，反而随时可能会遭到清算。就说这四条吧，其实大家算算就知道，人口过亿这一条全世界就只剩下15个国家了，那再把中国和发达国家刨除还剩12个。是哪12个国家呢？亚洲有6个，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宾和越南。非洲有3个，埃及、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美洲有2个，巴西和墨西哥。欧洲只有1个，俄罗斯。然后再看一下民族单一性，那基本上就不剩几个了。当然呢，我们也无数次的强调过，金融资本不是一个单独的群体，不同的群体呢肯定会有不同的选择，而且呢肯定也有部分人会选择留在美国，甚至呢有部分人会来中国，但是大概率会去香港、澳门或者是统一之后的台湾。至于最终的结果如何，那是金融资本们用脚投票的结果。仅我个人的感觉啊，貌似巴西在各方面是最符合要求的。此外呢，还要强调一下，正是因为金融资本是没有国籍的，所以这些人跟中国之间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完全可以共存，当然前提必须是美国衰落之后。 那么新的问题是，美国都衰落了，金融资本和金融财团还能剩什么呢？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美国彻底的衰落，那金融资本手中持有的大量的美国资产必然变得一文不值。但实际的情况呢，可能并非如此。你想啊，在美国避无可避，即将衰落的时候，谁能最先察觉到呢？而这些对市场最敏感的人会做什么操作呢？毫无疑问嘛，就是抛售美元资产，抛售美元，换什么呢？换成其他国家的资产，其他国家的货币，当然也少不了去换黄金。只是呢，这个过程不是在短时间之内完成的，而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否则的话，那就会引发市场恐慌和经济危机了。如果没人接盘的话，那还抛个屁呀，那都得砸手里，所以我们才说是个细水长流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有兴趣的朋友未来可以多多的去关注像贝莱德啊、道富啊、先锋领航啊、富达投资啊、摩根大通啊、高盛等等这些资产管理企业的资产配置的变化，到时候呢也许能看出点门道来。再有一点啊，我个人觉得，如果在中国没有做好准备之前美国就崩溃了的话，黄金很可能是这些金融资本的救命稻草，毕竟他们掌握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黄金储备。可能有人会问啊，美国政府不是最大的黄金储备国吗？怎么变成金融资本了？那确实是这样，美国目前的黄金储备大概是8000多吨，2024年的数据啊，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财产。但是大家是不是也都知道啊，马斯克做效率部部长的时候，曾经多次扬言要去审计联储银行的黄金储备，也就是诺克斯堡。可为什么这事儿就没下文了呢？而且是毫无征兆的就没下文了。再之后，大家都知道吧，马斯克就回家抱孩子去了。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不清楚，但根据马斯克自己的说法，诺克斯堡的黄金很可能早就被挪用了。那至于这些黄金去哪儿了，没人知道。我们假设啊，挪用诺克斯堡的黄金这事儿是真的，是可行的，那么谁才有挪用这些黄金的能力呢？那毫无疑问嘛，就是联储银行嘛。联储银行的背后是谁啊？金融财团嘛，也是马斯克最痛恨的人。因此啊，如果美国衰落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些黄金完全有可能被人挪用，提前挪用。那这事儿怎么证明呢？没法证明。但如果美国真正衰落的时候，且中国尚未做好万全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金融财团站出来高呼要回归金本位，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谁在呼吁回归金本位，我说的是美国啊，他背后的金主就是挪用诺克斯堡黄金的人。那为什么这个前提是中国尚未做好万全准备呢？因为如果中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的国际化，那金融财团最佳的出口就不是黄金，而是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那至于未来是哪种结果，那我们就只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好，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是最后一期，下期再见。But I don't wanna talk to strangers, don't wanna